去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够是我们所愿意所听，但神啊，都是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的记录，让我们能够是再一次去宣讲。将以下时间都是交你手里面，求你保守，求你带领，求你垂听你的祷告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2011年3月11日下午2:46，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发生一次尼克特制9级的大地震，随之而引起大规模的海啸和余震。对于日本东北3个县来讲，宫城县、岩手县、福岛县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地震亦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辐射的严重的核事故，当中可能对大家来讲，这些画面已经是历历在目。这个的海啸、这个的地震造成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伤亡，对经济亦都造成极大的损失。当时一幕幕的画面，一浪接一浪的巨浪，可能在画面上你会看到房屋在海上的漂流，船只在陆地的漂游走，人在当地的人 在高处望到那种的困境和震惊。当时据估计，很多的地方的海啸的浪是高达10米以上，甚至有些浪是达到40米以上。根据日本警方的统计，整个的3.11地震海啸造成15,881人罹难，失踪人数2,668人。两年之后仍然有310,000人住在一些临时居所里面，其中高达100,000人在福岛的灾区，到现在他们都是有家归不得。无论如何，很多人会不断去问，这场世纪的海啸是否上帝对人的种的审判？是否上帝去审判日本人？为什么一慈爱的上帝会容许这些事会发生？很多人不断去深存在这个问题上。当你看到生命失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今天我们是从路加福音13:1-9去看看神在今天当中给我们有什么启示。在当中这节1-9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分开两部分去看。第一部分就是耶稣提到两个不同的灾难。如果我们今天话俾耶稣知呢个灾难嘅时候，耶稣点样回应我哋？呢段经文记录咗两段，一个系两件悲剧，我即管叫做一件系人祸，另一件嘅意外。经文一开始就记载一个令犹太人十分伤心难过嘅事，就系一群加利利人喺圣殿献祭嘅时候，被巡抚比拉多嘅兵丁杀死。比拉多是誰？可能大家在聖經裡面都聽了很多比拉多。比拉多就是羅馬帝國派到巴勒斯坦管理猶太人的巡撫，他當時是駐守猶太和撒瑪利亞地區的羅馬長官。羅馬巡撫主要的任務就是維持當地的地區的穩定，但根據當時猶太古史的作者約瑟夫的記載，比拉多是不尊重猶太人的宗教信仰，更很多次在他管轄的地方和當地的百姓發生很多的衝突。他在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面放置印有羅馬君王的肖像的軍旗，甚至將聖殿的奉獻他私底下來挪用，去用作改善耶路撒冷的供水工程。这些的事件都引起很多犹太人对比拉多的不满。反过来，比拉多对 猶太人亦都係非常之唔客氣，佢曾經因為唔高興而殺害好多猶太人。雖然約瑟夫冇記載殺害加利利人，但喺路加嘅記載，喺呢啲經文記載裏邊，約瑟夫其實去描述比拉多都係差唔多去形容呢個人嘅嗰種嘅惡行，都係指出血參雜在他們的祭物中，有血參雜，其實係咩意思？根據喺聖經嘅新漢語譯本指出，呢句説話就係有一些人來告訴耶穌，有些加利利人在獻祭嘅時候被比拉多殺了。大概我哋相信呢個時候都係差唔多喺逾越節嘅時候，因為有啲加利利人喺耶路撒冷嘅聖殿裏邊獻祭嘅時候，因為做咗一啲唔知咩原因啊，引致一啲嘅騷亂，結果巡撫比拉多以軍事嘅力量去鎮壓而殺害嘅人民。當時經文話俾我哋知，有一啲嘅人話俾耶穌知發生呢件咁嘅慘案。喺當時嚟講，呢個係絕對一件大嘅新聞，眾人都議論紛紛，群眾都會假設咗呢啲受害嘅人都係因為犯罪而受到上帝嘅懲罰。可能大家都記得喺約翰福音九章一到七節，都類似嘅都咁嘅講法。當時門徒問耶穌：有人天生瞎眼，是誰犯罪的結果嗎？是他們犯了罪，還是父母犯了罪？耶穌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思意念，他當時指出他的問題，他就說，耶穌說到，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害，受這麼害嗎？他們認為苦難是來自人的罪，在舊約裡面，上帝當然去以苦難或者去苦難去懲罰一些對他不忠的子民。但我們也在聖經的舊約裏面會看到約伯的記載，苦難不一定是代表上帝對人的審判。所以耶穌知道在座的群眾的心思意念，而群眾當然是希望耶穌告訴他們，他們因為所面對的災難是因為他們的罪，而自己是代表這班人，代表自己是清白，自己是沒有罪。所以耶穌在當中隨即去矯正他們的觀念，指出人的禍福是否真的一定從他的犯罪而來呢？第三節耶穌跟著繼續說，他說，我告訴你們，不是的，你們若不悔改都是如此滅亡。跟著之後耶穌就拿另外一件事來去再說明耶穌給群眾的信息。第四節他說，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，壓死18人，你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？西羅亞樓是什麼地方？是指著耶路撒冷城 東南的一個角，靠近西羅亞池的一座的建築物。當時因為他倒塌而壓死18人，耶穌就問當地的群眾，他說，你們以為那些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？耶穌再一次回答，我告訴你，不是的，你們若不悔改就要如此滅亡。當中耶穌他指出猶太人在聖殿裡面被殺，以及在西羅亞樓倒塌的時候死去18日的時候，這些人同樣是有罪。但耶穌再強調一次，沒有經歷過這些災難的人都不能夠自己以為自己是沒有罪。倘若如果今天上帝要懲罰我們的時候，我們都是會面對同樣的災害，而所說的災害是可以突然而來的，是沒有防備。所以我們是要每個人都應該悔改，謹慎自首，常常警醒。我們不會比沒有面對災難的人更加聖潔，因為耶穌更加指出，我們若不悔改，我們都要如此滅亡。 但耶穌提醒我哋，我哋係唔係罪嘅問題？佢從一個去焦點，人嘅罪立即轉移到我哋要悔改，我哋要回轉。因為耶穌講到，我哋都要面對末日嘅審判。好多時有人會問我哋，當我面對苦難嘅時候，我哋問點解啲人會死？但我哋可唔可以用換取另一個角度嘅時候？因為聖經清楚話俾我哋，人都犯了罪，罪嘅工價就係死。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問我哋點解要活？我哋為乜嘢而活？在舊約裏面，上帝藉著先知多次勸告他的子民要回轉歸向上帝。先知亦都強調個信息，每一個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作出適當的回應。同樣，耶穌基督今天都跟我們說，他們呼召我們的子民回轉的時候，每一個屬於上帝的子民都要對福音有正面的回應。神今日俾我哋嘅恩典，我哋存留我哋嘅生命，目的系乜嘢？目的我哋要活出，要努力结呢个果子。我哋嘅回应，神嘅俾我哋嘅回应就系恩典。正如喺后边所讲嘅一啲嘅之后嘅比喻，都话俾我哋知，我哋要作出神对俾我哋嘅，要对神要我哋对佢作出嘅回应。翻到刚才嘅经文喺第三节。和第五節，耶穌說的說話是一模一樣。聖經很強調一件事，如果經文是重複的時候，我們要特別留意。雖然他說是不同的事件，但是第三節和第五節都跟我們說，我告訴你們不是的，你們若不悔改就要如此滅亡。所以這個第一節到第五節的時候，這個是經文上的一個重點。其實在路加福音在十二章之前，耶穌已經講了很多的說話。在第五十四節到五十六節的時候，耶穌強調我們要懂得分辨的時候，在五十四、五十六，耶穌怎麼說？他說耶穌又對眾人說，你們看見西邊 起了雲彩，就說要下一陣雨，果然就有起了南風，雪將要乾燥，也就是有了。假冒為善的人啊，你們知道分別天上的氣息，怎不知道分別這時候呢？跟住喺第五十七到五十九節，佢説明審判嚟之前，我哋要及時回轉。當然，耶穌講到嘅説話，如果我哋唔悔改嘅時候，我哋照樣一樣滅亡。在十三章後面，耶穌不斷再說，人如果不悔改，我們就會是哀哭切齒。在第十三章三十五節的時候，耶穌更指出耶路撒冷在這個地方將要成為荒場。耶穌指出你們要如此滅亡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這個就可能指到主後七十年，耶路撒冷第二聖殿被毀，當時羅馬的提多將軍揮軍十萬攻陷耶路撒冷，將聖城夷為平地。當時有一百萬人猶太人被殺，約十萬的猶太人被掳到去羅馬。當耶穌講完這句說話之後，耶穌開始用比喻。耶穌是沒有停過，他開始用比喻去解釋他究竟想表達什麼意思。第十三章六節，他說一個人有一個火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新鮮的無花果樹呢？在超級市場裡面應該不好意思，無花果是對不起啊，再矯正啊，你們有沒有吃過無花果呢？啊 OK， 新鮮的無花果現在是在超級市場裡面都有得賣的。無花果不是沒有花的，其實它的花在果實裡面，所以你見不到那些花。以色列人生活的裡面有三大的必需品，食的必需品。第一個就是無花果，第二個就是葡萄， 第三就是橄欖。這個是由歲首到年中，以色列人都是可以吃的。夏天有新鮮的葡萄和無花果，冬天可以吃乾的果子。這些植物在以色列地方都是非常有價值的。葡萄可以製造清酒或者濃酒，是中東人的飲品。而橄欖油主要的用途就是榨油，用來點燈、醫治、做油膏、獻祭等等。而無花果亦都可以曬成為一個曬乾之後可以儲存，這個亦都是以色列人的其中一個乾糧之一。而葡萄亦都可以做餅，可以作乾糧。當大衛逃避掃羅王追殺的時候，拿伯的妻子阿比該曾經將200個無花果餅和100個的葡萄餅交給他的仆人送給大衛，以致求他原諒他的頑固的丈夫的無知。各種的植物有不同的用途和方法去種植。當時在猶太和巴勒斯坦地，葡萄有特別的管理和栽種的方法，以栽培一些好的葡萄結出好的果子。無花果樹呢，它是在野外的植物，到處都有，不需要刻意地栽培，亦不需要好的土壤。大家都知道種葡萄是需要特別的棚去照顧，那些棚大概是高兩米左右，看電視都會見到，就是種葡萄的時候那些葡萄是怎樣的，向下生一抽一抽這樣。但無花果樹就不同，無花果樹可以生很高，可以高到十米。而無花果樹一般的每年都有兩季的收穫，冬季的時候大概五六月，夏季的時候大概八九月。一棵的無花果樹可以活到四百歲。所以經文記載得很奇怪，有一個人將一棵無花果樹種在葡萄園裏面。而這棵樹原本是野外生長的，是無需，即是它可以自生自滅的無花果樹，但因為這個主人的愛心，所以將它是在園中裡面得到悉心的照顧。所以我可以這樣說，這棵無花果樹是一枝獨秀，是得到特別的優厚。而葡萄呢，需要施肥。無花果樹在葡萄園得到園丁的照顧、呵護備至，按道理這棵無花果樹應該會結出果子。不過經文告訴我們什麼，主人來到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。對主人而言，果樹出生果子是正常不過的事，加上這個無花果是粗生的東西，根本不需要特別的照顧，但它應該是有果子的。況且它是一個葡萄園的裏面，葡萄園是一個悉心照顧 的地方，理應是得到果子，這個是絕對是正常的事。但經文告訴我們，看啊，我三年來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卻找不著。話翻轉頭，其實這個無花果樹都幾不堪的情況。如果一年沒有果子，或者情有可原，現在三年了，三年都找不到果子。對主人來說，這個是一份的投資，當然可以去做買賣投資，當然這個主人都希望在這棵無花果樹得到一些回報。對主人來說，這個投資是絕對很正常。正如我們去銀行的時候，很多人會遊說你，很多銀行會遊說你， 阿先生啊，你今日我哋有啲好嘅基金喎，我三年之內有幾多幾多嘅回報。但如果三年當中係不斷嘅係冇回報，甚至蝕本嘅時候，你作為投資嘅人，我唔知你點樣諗。但三年當中之後，既然冇結果子，主人就話：我要將佢斬咗落嚟，因為佢白佔土地。弟兄姊妹，生命是神的恩赐，神在众多的民族当中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，今天同样我们是被拣选成为神的子民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得到这种荣耀的福分。我们本是外邦人，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在野橄榄枝上薄橄榄树上，神可以将以色列人斩了下来，同样我们作他的选民也有机会被他们斩了下来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我们今天 所得到的一切，得到的地位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不要以为这个是必然的事，正如之前经文所说，万一有倒塌的事件的时候，万一有海啸的时候，我们所能够的是得到什么？神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结出我们的果子，正如所说，葡萄树要出葡萄，橄榄树要出橄榄，无花果树要出无花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的光景是怎样？在亚洲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蚂蚁国，它的环境大概跟香港都差不多。有一只蚂蚁有一天它跟上帝祈祷，它说：哎呀，对不住啊，上帝，我就来累死的了，你看我喘成这样，你让我唞一唞吧。对不住，等一等，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好一点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，我刚才差点命都没有，现在只剩半条人命。真的，你不能够怪我没有灵修，你不要怪我崇拜迟到，你不要怪我推迟侍奉，因为我实在太累太累，我没有时间了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做的是正经的事，你知道啦，很多人很厉害的嘛，又有福气又好运，住在高楼大厦，有很多的菲佣、印佣去洗、搭车的时候有飞机坐、甚至有汽车坐。如果我是他、当然我可以做礼拜去查经啦，或者我跪在这里祈祷。不过我早晚都很忙的，七点到八点我要修六只学分，这个学科叫做成功事业科，不读不得的。如果不读的话，我怎样找份理想的职业啊？八点之后要读国际蚂蚁现世与组织，很复杂的，这个就是必修科。每个月又要交论文，我还要去实验室做实验，食物保存法，那里的老师很鬼死恶的。还有啊，如果读得不好啊，分分钟down了，你要重读的，这个实在不可以开玩笑的。下午本应呢就可以休息一下，偏偏主任呢就给几本书我读，又要写什么读书报告啊，好像给我什么书啊，蚂蚁社会阶级制度，人类丢弃饼碎的心理学，蚂蚁优生学，蚂蚁退休制度，实在太辛苦了。这些书啊全部都是在外国进口的，尤其非洲呢寄过来的几本书啊，歐洲又有，美洲又有，那些大學哇，加起來真的，人家就輕鬆了讀得，我就慘了，只是查字典都有排查，到三四點了，體育堂，又要玩單槓啦，又要玩足球啦，有時啊，還要啊，麵包接力賽啊，又要負荷超障礙物啊，跳高、跳遠、長跑，乜都要試，對於我來講很重要的。如果我成績不好，將來誰肯公司請我啊？ 且一個冇腳骨力嘅又冇臂力嘅螞蟻咧？四點之後放學啦，有社團活動。其實我對呢啲都冇乜興趣嘅政治課程，但係咧總係要參加兩個嘅。如果同呢個社會關係搞得唔好嘅時候，萬一我申請研究所嘅時候，咁呢個都係其中嘅考慮條件啊嘛，上帝。最慘咧就實習科啊，仲有兩科啊，我都係搞唔掂啊。一科就叫蜜糖力學，另外就係蛋糕速移法，呢個更加深喎。咁我放學之後咧，我仲要去補習喎。其實咧，我對教書冇乜興趣嘅，不過教完師之後有啲錢都仲好過冇啦。好啦，上帝，你替我諗一諗啦，我邊有時間啦？我連瞓覺嘅時間都冇啊，其餘你知噶。我做得唔好，你都唔好怪我啊。但我有定期做十一奉獻嘅喎，亦都有時咧，我都會參加祈禱會嘅。我答應你，將來我老咗啦，清閒啲啦，我可以分多啲時間俾你。我到時出嚟侍奉，你要等我喎，上帝。而家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啦，你唔好怪我啊！反正你附近咧都好多人服侍緊噶啦，少我一個唔少。呢、這個就係螞蟻嘅祈禱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係咪呢只嘅螞蟻？我哋有幾多時間去侍奉上帝？喺雅各書第四章曾經咁樣講過，佢話：我們今明要去某城裏去住一年。作買賣得利，經文話俾我哋知，我哋有計劃、有目標、有時間，預計成果，一切睇嚟係合情合理。但係唔好忘記，聖經後邊繼續佢所講，佢話其實明天如何，我們還不知道。生命完全唔係由我哋掌握。聖經後邊講到我話，我們嘅生命是什麼呢？我們原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小嘅時候不見了。我们的生命存留存在乎上帝的许可，我们才有明天。上帝在你们的心目中有什么计划？你们应该结出什么果子？神这么给机会栽培我们，存留我们，期望我们的结果子就是什么？作主的门徒。正如十三章一到五節的意思話，我們若不悔改，要如此滅亡。這是多嚴重的審判，沒有結果子就會被砍下來，因為我們白佔土地。但耶穌在這裡沒有停下來，耶穌繼續說，他說園丁，他照顧這棵樹三年的園丁對這個主人說，主啊，今年且留著，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，以後若結果子罷了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原來上帝是一直給機會我們，神在當中給猶太人很多的很多的恩典。當耶穌基督被殺之後，他還有40年在這裡傳揚福音，但猶太人是不肯悔改，直至主後70年，當羅馬大軍進攻耶路撒冷的時候，整個聖殿被夷平的時候，正如原主所說，將不結果子一樣，將它砍下來。神期望我們能夠多結果子，作主的門徒，付出代價。有一個神學家希爾多利曾經講過一個比喻，他說一個很繁忙的海港裏面，船是不斷進出進入，但是這個地方呢，因為很多的暗礁、船呢很容易觸礁而發生海難，很多人呢因為海難而喪失他的生命。在岸上當時有幾位熱衷的救生員，有鑑於這些悲劇一再發生，於是在海邊搭建一間茅屋，跟著向村民去籌款，買了一艘二手的船，成立一個海難救生站。 这几位热衷的救生员持续地去望这个海，当日夜去搜救去跌落海的人。时间长了，这间简陋的海难救生站渐渐开始有名气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资源越来越多，于是他就买了几艘新的船，培训了一些救生员。这个小小的海难救生站慢慢成长起来。后来他们的钱越来越多了，认识的他的这个救生站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的资金就会越来越多。当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，就有啲工作人員唔滿意，哇！呢個地方咁鬼落後㗎，咁鬼簡陋，設備又足。好，佢哋決定去擴建呢個救生站，添咗啲新嘅儀器。隨之而嚟，新嘅建築物落成，相對嘅設備就更加齊全。而呢個救生站嘅規模就越嚟越見到。為咗方便管理同埋經營，佢就訂立咗佢嘅組織同埋章程，成立咗理事會，亦都開始向外招募會員。这个救生站渐渐成为会员聚集交易的地方，就好像成为一个救生员的俱乐部。到这个时候，真正关心海上救难的工作人已经不多，渐渐地这些会员已经不再望这个海边有什么发生的，会不会发生这些意外。相反，他们很喜欢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吃喝玩乐聊天，所以这个俱乐部出钱请几位救生员来做一些拯救工作。没几耐发生了一件事，一艘大型的船在岸边失事。当时这批受雇的救生员将一批跌了落水受伤的人带到救生站。当他带到这个救生站的时候，整个的俱乐部陷入一片的混乱。於是救生站的管理的單位立即在外面搭一個棚，安置這些被救上來的人。這班的人開始禁止這些救生員再將這些被救的人帶入俱樂部裡面，因為他搞到俱樂部裡面亂七八糟。隨之後，呢班人就召開呢個嘅會議，俱樂部嘅會員意見分歧，大多數嘅會員提議終止做一啲拯救嘅工作，理由就係因為阻礙呢個俱樂部嘅正常社交活動。但係當時有啲嘅會員，佢仍然堅持呢個救生嘅工作，因為救生站嘅創立的初衷就是去拯救人，但经过投票之后，支持继续这个救生的工作的议案被否决。这些坚持救理念去救人的人最后选择离开，在俱乐部附近又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救生站。过了一段的日子，这个救生站又再一次沦为一个俱乐部。到今時今日，這個海邊你發覺原來很多的俱樂部，這個地方仍然發生海難，但是救的人去救這些海難的人已經是寥寥可數。這個比喻提醒我們，教會再不是基督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怎样给人一个盼望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你和我所组成的一个地方。每一个人就是知道我们回到教会的初衷，就是去传扬主的福音，去见证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千祈不要失去我们这个的初衷， 因为教会的存在的真正意义就是我们为主传扬主的福音。我们回到经文，在第八到第九节的时候，管员恳求主人留着无花果树，他主人要他的园丁，他要求主人，他说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粉，以后结果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砍了它。原来园丁是真的有慈爱有怜悯，求主人再给一年时间去松土，让这棵的无花果树能够结果子。56岁杨牧谷牧师在2002年1月19日安息主怀，参加他的安息礼拜人都怀着对他怀念的心情怀缅这位牧师。他的生命犹如璀璨耀眼，好似烟花般的一生。在个安息礼拜里面，梁家伦牧师曾经对讲，杨牧师曾经讲过，他说生命的神迹如的确如烟花，当你愿意生命拼出耀眼光芒的时候，就能叫身旁的人哗然。最后奇怪，耶稣没有将这个比喻交代结局。无花果树最终有没有结出果子？一年之后有没有被斩了下来？我们都不知道，耶稣没有一一交代。但今天这个比喻的结局交由各位弟兄姊妹去编写。你要写一个生命拼出耀眼光芒，好像烟花一样，叫身旁的人哗然，讨主的喜悦，还是一个白占地土令人惋惜哀哭切齿的结局？我们教会今年刚好三周年，我们教会是救生站，我们是教会俱乐部。弟兄姊妹，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亦都开始检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否要为主作门徒付出代价？上帝今天有没有感动你们为上帝作出改变？让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